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85回。韩立和那任修士走了一段之后，任修士在顿光中突然开口说道：“道友是第一次到我们小极宫吧？”“
对，
在下的确是第一次到北冥岛来。贵公不愧为北地第一宗啊，气派果然非同一般。”听到韩立如此一说，任修士神色间也露出了一丝自得。“哈哈哈，韩兄称赞了，不过若不是本宫身处偏僻之地，跻身正魔十大宗门的确不是什么难事。哎，对了，白师妹近些年来只有在10年前出门一趟，这其余的时间都在闭关当中。韩兄是在白师妹上次出宫的时候认识的吧？而道友如此高深的修为，不知出身哪一家宗门呢？”“不瞒道友啊，本宫虽然地处极北，在下却经常在大晋各地游历，对那些有些名头的同道还是略知一二的。”这位啊，话锋一转，旁敲侧击的探听起韩立的来历来了。“啊，在下并非出自大晋，倒有不知道并非奇怪之事。再详细的来历，白仙子倒是知道一些的。”韩立望着对方，似笑非笑的回答：“哈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说嘛，这大晋真出了韩兄这般高阶的修士，这怎么会一直默默无闻呢？”任弼听出了韩立一丝不快，干笑了两声，就不再多问。毕竟问出了对方不是大晋修士，也算是有些收获了。这个时候，两个人飞到了冰城入口处，光芒一脸，纷纷落下顿光。因为冰城上空霞光淡淡，除了巨山之外的整片区域都被盖住了，分明是一种极厉害的禁制。而站在冰城之下，韩立才越发感觉到这座冰城的艳丽。30余丈的冰墙看起来不算甚高，但是那种异常的晶莹实在让人心神迷醉，被吸引而不自觉。更让人感叹的是，整座冰墙啊，并不是用砖状的冰砌成的，而是通体晶莹，仿佛将一块巨冰鬼斧神工直接雕琢而成，表面呢一丝缝隙都没有。而城门口处有10来名身着白色服饰的修士守在那里，而城门口处有11名身着白色服饰的修士守在那里。这些猿类灵兽啊，是一种专门生长在极寒地带的雪猿兽，虽然等级不高，但胜在聪明异常，容易驯化，故而整个北地有许多修士饲养。但这些雪猿呢，却有些不大一样，不但体型个个比寻常的雪猿高大许多，一身妖气也都有了4、5级妖兽的水准，这可几乎快抵上了一名筑基修士了。这让韩立多望了几眼，看来小极宫身为北地的第一大宗门，在驯养这些雪猿上应该有一些独到的秘术吧。站在城门的修士一见姓任的修士过来，马上分到两边素手而立，口中更是师叔祖的称呼不断。而这任弼呢，头都没有点一下，只知轻轻的哼了一声，就大模大样的走了过去。那些修士啊，虽见韩立模样陌生，但既然有这位师叔祖带着，自然不敢多问半句的。但是就在韩立走入城门，经过那几只雪猿时，却异样突起。这几只妖兽突然口中发出了呜呜之声，接着惊慌异常的连连后退。一旁的小极宫修士一惊啊， 口中立刻发出授予，连声训斥。但是这几只雪猿呢，根本就不理，全都双臂抱头的蜷缩在了一旁，脸上也是一副对韩立敬畏异常的样子。一见此景啊，任修士口中不禁一厉声，望了韩立一眼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。怎么，道友身上是不是带了高阶猿类灵兽？这些血猿虽然不当大用，但是对同类灵觉却的确是异常的敏锐啊，能让他们害怕成这样，可见道友灵兽非同小可呀。哦，猿类灵兽在下还真带了一只，只是他可没有什么大用，很少用到他的。韩立一听此话，自然明白这些血猿是觉察到了灵兽袋中的提魂，才如此惧怕的样子。当即呢，漫不经心的随口说道，但是并没有将提魂唤出来的丝毫意思。任修士微微一笑，也没真的追问此事。于是二人呢，就这样走进了冰城之中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冰城中的主街道是笔直宽阔异常啊，地面也是同样的一层厚冰，直通城门处。远远的望去，街道上人并不太多，大多呢都身穿黄白二色服饰的低阶修士，而街道两旁屋子都整齐排列着。说是城市，这不如说是一座城堡更加合适一些。韩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，身旁的任修士却再次的化为了一道盾光，从低空处奔巨山飞射而去。神色一动，韩立一言不发飞遁跟去。结果一会儿功夫之后呢，两个人就在巨山山腰处的一片冰台上落了下来。下边韩兄就要跟在下步行上山了，因为从此往上就属于内功的范围了。任某虽然也是内功长老，但是也一样要遵守宫规的嘛。任修士含笑给韩立解释着，韩立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理解。随即二人呢，沿着平台向上走成了一条晶莹的冰梯，缓缓向上而行。有资格进入内宫的小级宫弟子显然不多，这一路上只碰到几个人而已。这些人呢，一见到任修士，一个个都恭敬地上前见礼。而对这些内宫弟子，这位小级宫的长老却和在城门初时截然不同，无论修为高低都微笑以对。而韩立留心了一下，发现了这些内宫修士的确无论修为高低，资质都个个过人，而且这一路上以韩立的阵法造诣，也至少发现了三四处，即使他也要为之一凛的厉害尽致。看来小吉宫应该有一名宗师级别的阵法大师，这让韩立对小吉宫的兴趣更大了几分，心中呢同时暗想，是不是回头要找这位阵法大师交流一下阵法方面的东西。就在思量之间，任修士带着韩立东一拐西一绕的竟走上了另外一条偏僻许多的小路，结果走到尽头之后呢，竟到了一面高约数百丈的冰壁前。韩立看了看这个冰壁，双眉一动，目中一丝惊讶神色闪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任修士却一抬手，手中飞出一面银光闪闪的玉牌，银色霞光从此牌上飞卷而出，一闪就没入冰壁中，不见了踪影。片刻之后，冰壁一阵无声的轻颤，竟然缓缓地从中间分裂而来，露出了一条2丈宽的通道。 任修士一扭头给行里解释着，啊，这山顶上的那些看似宫殿的建筑啊，其实只是给内宫的低阶弟子修炼居住的，真正的高阶的内宫弟子其实都居住在此壁后的寒力秘境当中，这才是我们小极宫真正所在。若不是韩兄是白师妹的好友，任某可不敢带韩兄轻易的进入啊。行里听到任修士有些卖好的语言，脸上报以淡笑，心中却不以为然。这所谓的寒力秘境，恐怕此地修士知道不少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否则白妖姨怎么会直接叫自己到此？这位又怎么可能轻易的将自己带到这里呢？倒是这位明明和他从来没有过交往，怎么才一见到自己就一副极力想交好的样子呢？这一点倒让韩立疑惑之下，对眼前之人多了三分的警惕。但是此刻见对方请自己入内，韩立倒也没有谦让的意思，两个人当即肩并肩地走入了通道之内。这通道并不太长，只有百余丈而已。当韩立走出通道口，向前方稍一扫望之后，还是忍不住地露出了吃惊的表情。葱葱绿绿，鸟语花香，这里竟是一个四壁环绕的全封闭的山谷，到处种着一些奇花异草，阳光明媚，四季如春。这里面积有数里之广，四周嫩青绿色山壁围得严严实实，但半倚着山壁修建着一片片楼阁琼台，精美绝伦。而在山谷最中间，则有三座用白玉砌成的大殿坐落在那里，几乎呢占了山谷三分之一的面积。韩立望着三座大殿，却脸色微微一变。虚天殿，韩立暗叫一声啊，心里边震惊异常。这三座白玉宫殿除了大小不同之外，式样和乱星海中出现的那座虚天殿一般无二，同样的是用洁白无瑕的美玉制成，精致华美至极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只是比起当日在虚空漂浮的宫殿相比，这三座大殿的体积只有虚天殿的三分之一大小而已。韩立强压住心中的诧异，再次凝望了一遍，终于确定自己的确没有看错呀，这三座大殿肯定和虚天殿有什么渊源。只是殿门上面空空如也，并没有任何的牌匾在上面。韩立眼角一跳，却漫不经心地对任修士说道，哦，这里就是小极宫内宫，哦，果然是人间灵地啊。不过这三座大殿似乎有些年月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式样一样，哎，应该有些来历吧。道友说的是虚灵殿呐，这三座大殿可是从本宫立派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了，据说呢是本宫创派祖师和几个好友用莫大的法力修建而成啊，颇有一些神庙在其内啊。任修士望了眼三座大殿，随口回答，虚灵殿。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，目中闪过了一丝诧异，怎么韩兄对他们感兴趣？不过除非出现重大的事情，这三座大殿呢都是一直封闭的，只有过半长老共同同意才可以开启虚灵殿的。那么至于其中的缘由啊，就请恕任某不能轻易外泄喽。任修士看到韩立对这三座大殿颇感兴趣，却神秘一笑说道，看到了对方这个表情，韩立微微一笑，当即呢也就不再多问什么了，再问下去 可就有刺探别人宗门秘密的嫌疑了，这可是大为忌惮的。而且话说回来了，这就算啊，那三座大殿真的和虚天殿有什么关联，那和他也没什么关系，不是？虚天殿最重要的是秘宝虚天鼎，他已经得到手了。韩大姚，请跟我来，白宁阁就在那边。看来白师妹对韩道友非常重视啊，此阁呢是师妹专门招待至交好友的地方，颇为的典雅幽静啊。任修士似乎对白瑶仪的事情非常的了解。哦，是吗？那在下还真是受宠若惊了呀。任修士嘿嘿一笑，就带着韩立向一侧山壁飞去，最后呢在一座阁楼前落了下来。此建筑有三层，每层都有十来丈高，通体用翠绿色的木头搭建而成，大半镶嵌在山壁之中。而在阁楼大门上方有一块淡黄色的牌匾，书写着白宁阁三个银色大字。韩立双足刚一着地，立刻从阁楼中迎出了一名白衫妇人。参见任师伯，这个是韩前辈吧？这面目秀雅的妇人一见任修士和韩立，先是一愣，但马上恭敬地说道：不错，白仙子可在里面？
哦，家师刚刚结束闭关，正在阁中稳固一下法力，特让弟子迎接韩前辈，望前辈不要见怪。
美妇身子一侧，让出了身后的道路，却没有请任修士的样子。严师侄，我要见你师父一面，有些话要和他说。任修士却不加思索的开口：
哎呦，任师伯，您看，这可就让师侄为难了。您也知道，师父早就吩咐过了，不想再见师伯的。上次宫师妹放师伯进去见他，事后可着实受到了一番严惩的呀。
美妇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，但闻言苦笑了起来，满脸的为难。哎，这次不一样，我可是陪韩兄来的，你师父总不会连韩兄也不想见吧？任修士脸上一红，但眼珠一转，竟然挑起了韩立这边大旗。韩立在一旁听了一愣啊，随即嘴角一动，倒也不好说什么。
这个
美妇露出了丑丑之色。好了，言儿，放你任弼师伯进来吧，我再见见他吧。
一句悦耳的女子的话语声忽然从阁楼上传出，正是白瑶仪的声音。
遵命，任师伯，你请进吧。
美妇神色一松，神情呢再向一侧后退几步，不再挡在了任弼面前。任修士听到了白瑶仪的声音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惊喜，当即呢嘴唇微动传音过去，竟在阁楼外边就想和白瑶仪传音交谈的样子。任弼师兄，有什么话还是请到阁中详谈吧，将韩道友如此搁置在外面，不是显得我们小吉宫太失礼了吗？白瑶仪轻轻的话语再次传来，竟并没有一丝想避讳韩立的意思。韩立闻言的摸了摸下巴，笑而不语。
哎呀，这你看你看，这倒是在下的疏忽了，韩兄，我等进去再说吧。
任修士一愣，随即尴尬的冲韩立说道：
哎呀，哪里。
任兄一看呐，也是性情中人呐。韩立笑眯眯的回答，如今他总算是明白了几分，为什么一听他是来拜访白瑶仪的，这个家伙就如此的来套交情。看来呀，对方对白瑶仪大有情意呀，可以说是心仪已久，而白瑶仪对他呢似乎不大感冒，这让韩立的警惕之心降了大半。在那美妇的带领之下，二人就走进了这座白宁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86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86回。白宁阁第一层并不算太大，只有20余丈长，一套简单的青竹桌椅，但是在四角处各摆放着一盘韩立也不认识的淡黄色的菱花，拳头大小，芬芳扑鼻，让阁楼中灵气盎然，让韩立呢也不禁多望了两眼。白妖姨呢并没有马上下来，但是当韩立二人刚在竹椅上坐下，此女歉意的话语声就从上面立刻传来。韩兄稍等一下，妾身功法有些特殊，马上就运功完毕，就可下楼与道友一见了。韩道友不妨先品尝一下我们小吉宫的冰灵果。话音刚落，早有准备的美妇立刻双手轻轻一拍，顿时啊，从阁楼外面走进来两名年轻的白衫女子，双手各捧着一个朱红木盘，上面各放一串拇指大小的晶莹浆果，圆润动人，仿佛珍珠一般。将木盘往竹椅旁边的桌子上一放，二女就恭敬地退了出去。韩兄啊，这冰灵果可是我们小吉宫的独有之物，就是我等宫内长老每年也分不到几串的。哎，此果鲜美甘甜，而且果中含有极其精纯的冰寒灵力，若是修炼冰属性功法修士经常吞食的话，对修为也有一定益处的呀。任弼看了看此果，开口给韩立解释了起来，随后拿起一粒抛进了嘴中，咀嚼了起来。见对方如此，韩立自然也不会客气了，同样的摘下了一粒放入到口中，结果刚一咬碎，顿时啊，一团冰寒之气在口中滚动起来，的确是精纯的冰寒灵力。韩立虽然修炼的不是冰属性功法，但是身怀紫罗极火和太阴真火两种制寒火焰，自然不会将这点寒气放入眼内。这团灵力刚一入嗓子中，就被吸纳得一干二净。他当即呢，又感兴趣地拿起一粒，再次地放到了口中。一旁留意寒力的任弼见到此景，脸色却不禁微微一变。要知道，这冰灵果固然名头不小，服下后对任何修士都有一定的益处，但是不修炼冰火两种属性功法的修士服下它，肯定也要有一个转换寒力的过程，否则贸然吞下，极易冻伤了自己的肾脏。但是这眼前的寒力，先前散发的灵力，分明一直是很纯粹的木属性的灵力，竟能毫不犹豫地吞下此果，实在是有些大出其意外。至于一连服下两颗冰灵果，即使是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他，也不敢如此做的。就在这位小吉宫长老心中暗自吃惊之际，阁楼上传来了脚步声，一名眉清目秀的白衫女修从楼梯上优雅地走了下来。韩立双目一眯，当即站起身：“白仙子，一别数年，别来无恙啊！”“
白师妹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”
任弼同样大喜过望，起身说道：“当日一别，就知道韩兄不会无端相约的。早在数年前，我就在宫中静等道友上门了。道友今日要来，已经有些出乎妾身预料了。
至于任师兄，这次若不是因为韩兄的缘故，师妹实在不想再和师兄一见的。白瑶姨对韩立笑吟吟地说道，但是转手面对任弼的瞬间，却一下子板起了脸孔，同时这声音也生硬了几分。
哎，我这次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，一定不会让师妹失望的。
任弼没头没尾的急切地说道。找到了解决办法，哼，若是只是此事的话，我看以后再说吧。韩道友远道而来，此事暂且放一下。白妖姨摇了摇头，
这样也好，以后为兄再找个机会和师妹细说此事，现在肯再见我，为兄已经是十分的欣慰了。
任弼闻言一愣，但马上想通了什么，陪笑着说道。白妖姨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就在阁楼的主座上坐了下来。韩立二人呢，也随之重新落座。白仙子的修为比起十年前可是精进了不少啊。打量了白瑶姨几眼，韩立微笑着说道，
哟，韩兄你可真是说笑了，单论神通而言，就是两个妾身加在一起都远不及道友啊。
白瑶姨嫣然一笑回答道，对韩立当日在阴阳窟和昆武山的表现，此女记忆犹新，故而对韩立到来郑重至极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。任弼听到白瑶姨对韩立如此推崇，脸色一变，惊讶的重新打量了韩立两眼。这个时候，白瑶姨却对韩立继续说道：“早在十年前，韩兄就冲妾身提到了到本宫一趟之言。当初道友说出这段话来，应该不是无端的话吧？”
既然白道友如此相问，那韩某也就不隐瞒了，我实言相告吧。在下到小结宫来，其实是有事想拜托白仙子的。
韩立呢，只是略一沉吟，就一笑回答：“
韩兄当日援手大恩，妾身一直未忘，有什么事情，道友尽管开口就是。”
白瑶姨的话毫不犹豫，对此女来说，就算是韩立没有当初将其从冰封中解救出来的恩情，单凭对方几乎可以和后期修士的可怕神通相比，也会接力相帮的。毕竟啊，能结交这等神通的修士，他绝对乐意至极。
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在下呢，听闻北冥岛盛产玄冰花此种灵药，而在下需要配一种灵丹，恰好呢需要此花作为主材料，故而只有跑此一趟了。
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
哎呦，玄冰花，这个的确不太容易寻找的。虽然说能用到此灵药的不多，但是一些年份久远的也采摘的差不多了。不过我可以叫门下弟子查查，看看最近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些万年玄冰，只要新发现的玄冰上才可能有此花生长的，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”
白瑶姨一听说韩立的要求，顿觉不是问题，当即就满口答应了下来。
哦，白仙子能出手相帮，实在太好了。此事若是放在韩某身上的话，可就有些麻烦的很呐。
韩立心中一松，脸露笑容的说道：“
哎呀，这是小事一件，但是此事恐怕不是一两天内就有消息的。韩兄既然来到了我们小极宫，不妨就多住些时日吧。妾身对韩兄神通钦佩至极，正好呢有个机会和道友好好的交流一下所学。”
韩某也对贵宫的功法大感兴趣，在下久闻单以寒属性功法而言，小极宫几种顶阶功法堪称大进之最啊。
在下虽然修炼的并非冰寒属性，但世间这万法皆通嘛，想必也可以受益匪浅呐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如此你一言我一语的几句之后，此女就和韩立不禁聊了起来。因为两个人境界接近，没说上几句就交流起修炼上的问题。任碧同样也是元婴中期，适时的在其中插言，倒也有一些独到之处，这倒让三个人呢一时之间主客相融，言谈甚欢。三个人足足在阁楼中说了小半天之后，终于还是韩立觉得此女刚闭关出来，不宜过于打扰，当即呢主动告辞。白瑶一见此，也未再继续挽留，但是当即一声吩咐啊，命令那名颜姓美妇带韩立去贵宾楼暂时住下，等到有了玄冰的消息，就马上通知韩立。韩立得到了此女的承诺，当即向二人一抱拳，随着美妇就走出了阁楼。那个任碧呀，却没有要马上离开的意思，就不知道这师妹二人会继续交谈什么了。在那结丹期美妇带领之下，韩立直奔另一片紧挨山壁的建筑群而去。在那里呢，有十几座式样相似的精美阁楼，看起来应该就是所谓的贵宾楼了。远远的打量几眼，他们向其中一座而去。美妇似乎很清楚白瑶姨对韩立的重视，因此这一路上呢对韩立恭敬有加，随口问的几个问题此女也是知无不言，让韩立颇为满意。转眼之间，两个人就来到了这座阁楼前，结果还没有走进去，就从这座阁楼中匆忙地走出一名娃娃脸的年轻女子，一副侍女打扮，体态十分的娇小。参见严师叔。这名侍女似乎认识美妇，急忙上前见礼。话时节，这位韩前辈是师祖贵客，以后就住在此地，你可要好好伺候着，要是有什么怠慢，师祖怪罪下来，连我也要一同受罚的。美妇脸色一正，郑重地吩咐道：是，晚辈一定会尽心的。这名女子听到这话，心中一惊，马上恭敬地回答，同时呢还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韩立，见韩立啊正在打量着她，又急忙垂下了头。韩立见了，微微一笑：韩前辈，你若是对画师职不满意的话，随时可以再换一个人听你吩咐。美妇又转过头来对韩立说道：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他就可以了。韩立摇了摇头，大步就走进了阁楼，二女呢立刻紧随其后跟了进去。这阁楼布置的还算不错，但是最让韩立满意的是，在阁楼二楼设有一个简易的禁制，可以让居住在此的修士不用害怕被谁暗中偷窥而不自知。几句话将美妇打发走了之后，韩立就在此住了下来。说实话，他一从雪莲山出发，路上几乎是马不停蹄，到如今还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，好让自己呢恢复到最佳状态。一连两日无事，韩立在阁楼二层老老实实的静坐调息，并没有随意的走出阁楼，因为他很清楚，看似自己在这里随意的住下，但暗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小极宫高阶修士在注意着自己的举动。毕竟任何宗门中突然多出了一名元婴级别的外来修士，任谁都不可能不加提防的。
他也丝毫没有想找麻烦的意思，就算这心中还挂念着太阳真火的消息，也绝不会在玄冰丹炼制出来前贸然行事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解除南宫婉的封魂咒，这才是一等一的头等大事。至于那名专门吩咐听他指挥的侍女韩丽，除了一开始说了两句话之外，并没有再吩咐此女做什么事情。如此这样，一直到了第三日上午时分，他正在静静地盘坐在一块蒲团之上，动也不动。突然神色一动，周身青光闪动，四周爆发连串的轰鸣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接连爆裂开来。随即他睁开了双目，神色阴沉了下来，因为就在刚才，竟有一道神识肆无忌惮地洞穿阁楼禁制，直接往他身上探来，被他毫不客气的施法反弹开来。但是这神识非常的强大呀，并不在他之下，应该是元婴后期修士的神念。韩立心念急转，尚没有想到如何处理此事，耳中就忽然传来了一缕犹若婴儿的细细声音：“阁下就是韩道友吧？老夫是韩立上人，道友可有兴趣一见？”
韩立上人，韩立心中一凛呐，这个人不正是那小吉宫的大长老吗？
这个人可是个神秘至极的人物啊！虽然在北地人人皆知此人神通广大，但诡异的是，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出手。似乎当年做到大长老一位，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韩立心中诧异，但以其现在的神通，倒也不惧怕什么后期修士了，故而呢，只是略一犹豫，就决定见见此人。当即对附近盘旋的神念传音说道：“既然韩立道友如此盛情邀请，韩某怎好拒绝呀？在下这就要拜见一下道友。”“
呵呵，很好，在下灵兽马上就会到那里，韩道友一会儿跟着此兽过来即可，老夫在住处静等道友大驾光临了。”
这位韩立上人见韩立一口答应了下来，似乎非常的满意，口气呢也一下子和善了起来。随即白光一闪，这缕神念溃散不见了。韩立呢并没有马上动身，而是在地上目光闪动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的起身向楼下而去。那名娃娃脸的侍女正在一层的椅子上看着手中的一枚玉简，一见韩立下来，立刻一惊站了起来。韩立呢只是冲此女点了一下头，就不再理会，直接走出了阁楼大门。此女是一头雾水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以他的修为，自然不可能知道楼上刚才发生的神念碰撞。亨利走到外面，几乎一眼就看到了想找的东西，一只仿佛大猫般的小兽蹲伏在附近的一棵小树之上，两眼呢放着黄光望着韩立，一身的皮毛金光灿灿，竟仿佛是纯金打造的一般，惹眼异常啊。他双目一眯，仔细打量了这只小兽两眼，脸上渐渐的露出了一丝吃惊的表情。
秦风离竟然是这种奇兽，听说此兽是双生兽，一旦出动必定一雌一雄，隐秘之术神妙无比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呀。
韩立自语了一句，脸色呢恢复了正常，但是目光不禁向其他树木上扫了一眼，可是他并没有发现什么。这只金风狸啊，似乎呢也终于确定了韩立的身份，口中发出呜呜的一声低鸣，蓦然朝附近一棵小树上金光一闪，
竟从树干上飞射出另一只小兽出来，体型只有半尺来大，比先前那只稍小一号。韩立心中一凛呐、以他的神识强大，竟没有看出那只小兽刚才如何隐匿在树干中的。两只金风狸呢，凑到了一起，互相摩擦了一下头颅，立刻转身朝一个方向奔去。韩立不及多想，周身灵光大放，化为了一道青光，是紧追二兽而走。就在紧追当中啊，不可思议的一幕突然出现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87回。